大家晚上好。外面在下雨哈。没有了吗？我今天中午在新竹要出门的时候，也是要拿行李的时候，它下的倾盆大雨。还好稍微两分钟它就停了，它就很小了，就像现在这样，就是一阵一阵的，但是还是要辛苦大家，下雨天还要出门，不辛苦啊。好，你们都有正思维。好，大家今天有拿到新的讲义吗？有哈，B39 哈，待会我们就要用，我们先拿出这个今天的补充讲义哈，217页这边。那这里是补充上个礼拜我们课本的266啊，就是最上面那一部经啊，就是杂含335经啊，就是第一义空经，衍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这部经。那同学之中，就是有人有些同学还看得蛮细的，因为我引了好多笔导师的资料嘛，对不对？那有一个同学有发现说，我们这个课本的第三行啊，我们课本的第三行有业报而无作者，后面是逗点，对不对？对，但是补充讲义有一个地方它是句点，但是大部分那个后期的著作导师都是用逗点啊。所以我觉得也是逗点应该是比较圆满一点啊，但是意思不会差很大了，那这一部经我自己觉得上个礼拜解释的不是很好，所以我今天有补充讲义给大家，217页这个瑜伽师地论色事分的白话解释，有没有看到？有哈，那我不会重复讲啦，但是里面我有把它反灰色白话翻译括弧一括弧二，有没有？括弧二是我写的，括弧一是我请我的同学写的啊，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到现在我们毕业了很久，毕业了十几年了，我们还是经常在讨论佛法，所以我就请他白话给大家参考。那上个礼拜我给大家解释这部经的时候呢，我当初没有留意到，其实在导师成佛之道讲的还比较浅白易懂，所以我今天有补给大家啊，就是335经，成佛之道讲的非常的好懂啊，所以比性空学还有空之探究还更好懂一点。就是这里它没有罗列部派的义说啦，所以我们只要看答案就好了啦哈。那个部派怎么样说，我们暂时先有一个认知就好。我们请看补充219页，219中间有没有导师的成佛之道啊？导师的成佛之道，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哈，他这一段就是解释这一部经的，这一整段都是啊。那导师呢说，在佛的正观中，我是不存在的啊，我是不存在，我不会一字不漏的念哦，所以大家你要注意哦，你要看清楚一点，我是不可得的，我是不存在。那所谓有情或者众生，它不过是蕴处界啊，就是五蕴六处，六处就六根或者是六界啊，地水火风空室的一种组合，所以它只是因果现象的存在跟升起。这个存在就是持有故彼有的有，那升起就是持生故彼生啊。那这一切呢，其实都是流变不息的啊，没有一个常变的我。大家写一个一啊，写一个一这边啊，写一个常住不变。再来呢，因为是缘起和合的 友情，那所以呢它是相依相待的存在，没有独立的我，这个写一个二。那后面呢导师就综合前两个，不常就是一，不独存就是二，然后如果不常也不独存，那它哪里可能会自由自乐呢？啊，所以这个就写一个三。那导师这一段呢短短的，但是其实他已经有讲了我有三个定义， Atman 有三个定义啊，就是常、独存还有自主三个。那如果是我们知道缘起，他就刚好否定这三个，就是成为无我啊，就是友情它是不常住的、不独存的、不自由的，这个就是无我啊。再来呢，那导师就引了一部《阿含经》，说无常无我的正观啊，像佛陀说，色等一切法无常啊，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啊，无我故无我所，是名正观。那我非常喜欢导师对于苦刮胡里面的定义。一般我们看到这个苦呢，都会想到痛苦，对不对？但是导师挂壶里面是说，所谓苦啊 ，dukkha， 它是不安稳、不自由。就是我们只要拥有了这个身心啊，它就是不安稳、不自由啊。我们什么时候这个五蕴身心会败坏不知道。有些人小病没什么，但是他只要尤其年纪大的，只要他一跌倒啊，就很难能够恢复。这个我们都看太多了啊，所以。有些时候这个身体啊，它没事则已啊，有事的话有时候它会很大的改变啊。所以学习这些阿含经，让我们知道这个无常因无常缘啊，所生之法云何有常啊，所以我们就要清楚了。那再来下面呢，老师说除了友情，气世间也是如此，它不过是世俗的假有。那下一句话呢，就是经典的白话文哦。他说，除了除去世俗假有以外，什么都不可得。因为我们的经文不是有一个除俗术法，有没有？除俗术法好像是，诶，不晓得他除了俗术法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可得。那所以导师就解释说，什么叫世俗，什么叫假有啊？世俗呢，就是浮虚不实，就是我们虚妄的心啊，所认知的有体质、形态、作用的一切世间物，都是假有的。这个体就是体，形态就是相，作用就是用，所以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体、相、用。那缘起法它一定有体、相、用的。在南传呢，《清净道论》它就是用相、位、现、起、足、处。我们要认识这种世俗假有的法是有这种相状的。假有是什么呢？最后他说，老师说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说缘起假有，这个假有不是什么都否定了，它还是有一个施设存在有体相用的缘起物啊，它还是因缘存在跟现起，因果法则历然不乱，那这都还是假有的，不过是假有啊。那所以佛在《胜义空经》说，无常无我，除了俗术法以外啊，俗术法是什么呢？就是持有故彼有，持起故彼起，除了这个以外什么都不可得啊。那无常无我的因果法，所以佛称之为世俗假有。好，我们看220。那这里就借着导师是白话经典啊，三三五经的经典。导师说，人是六根取境产生六识的活动。那所以我们一般讲说，眼根能够见色法。那眼根其实它没有一个实在的法，不管我们追到最维系的极维啊，或者是现在科学医学所讲的原子啊等等，这些追到最小的元素呢，它都是因缘所生的法啊。我们不能想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眼根从哪里生出来啊。 那所以这个就是经典里面所说的眼不识而生，生以净灭啊。再来，眼睛能够见到色法啊，这个能跟所啊，哈，见色就是所嘛，哈，所能见色的这一种因缘呢，它也不是独存的，它也是因缘所成啊。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色法，能够认识到对象，除了我们的视觉神经没有坏，眼球没有坏，还要有这个外在的物体嘛，还要有光线，还要有距离啊。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其实我们看东西也看不清楚的，东西摆到太前面，摆到太远，我们也看不到啊。所以见色呢，它其实也是因缘和合，我们才能够见色啊。所以接着说，不能说有一个真实自体的眼根能够见色啊，因为眼根也是即生即灭，所以胜利空经的开示导师说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我们于世间所了知的气世间众生，那都是世俗假有缘起的存在啊。那后面呢，导师就用相对论啊，哈，用相对，不是相对论啊，就是用一组一组来说啊。无常无我，它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运用呢？就是辗转相关，就是无常；相依相待，就是无我。那众生是和合的，这个和合就是无我，相续的就是无常。那因为无常无我的这种此故彼啊，所以我们会轮回不息。那五蕴呢，五蕴呢，就是此蕴灭矣，一因相续，此因灭矣，就是生死，一期生死，然后下一期死生呢又开始了啊，就是一因相续，就会轮回不已，痛苦不息啊。所以这部经导师在成佛之道这一段，我觉得他解释第一空经解释的蛮清楚的啊。嗯，好，那我们回到课本，今天我们要继续上269页最下面啊，最下面269页的最下面，因缘相应。我们上个礼拜有谈过了因缘相应的第一部经，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因缘相应的第一部经啊，就是大正藏是283经。那这一部经从第二行开始呢，我们就知道它出现了12因缘的用词啊，就是爱取有生老死五支缘起，这个我上个礼拜有说了，对不对啊？那我有写在黑板上哈，因为我回去其实哈，大家知道吗，有时候我虽然是讲的乱七八糟哈，但其实我是看很多遍的。如果你有因缘来看一下我的书，其实我的书是写到满满的，只是有时候哈，我一要上课的因缘很奇怪，像今天下午好多事情啊，连慧敏法师都来啊，因为我们那个西贝塔要月底要发表会嘛，那慧敏法师他们下午都有来测试那个网路啊电脑，所以我又要下来打招呼所以都是会有事情啊，有时啊。但是多看了几次呢，后来我发现哈，这个五支缘起啊，其实就是我们这一部经283经，就是这第一部经，所以它总共有五支，对不对？爱取有生老死啊，就是第一部经，称为主物流转。诶，这个图表在我们的补充讲义大家知道吧，在第几页啊？207，你可以那个杂含283经，你可以写在它的旁边，有没有？补充207，有找到吗？有哈，哎，你把它写在那个主物流转的旁边啊，就是杂含283，有没有？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这一部经，那五支缘起之后呢，那借着今天我们新的进度呢，就是284经啊，杂含284经。那这一部经，那在相因缘相应是第二部经啊。那佛也是在舍卫国说的。好，我们看270页。 那这一部经比前面那一部经所讲的缘起的名相呢，稍微多了几个啊。那世尊说，若于所取法，这个所取的法哈，在补充207就是十二入啦，你可以写在上面哈，所取的法就是十二入啊，十二入。那随生未着，故念心浮，其心取持追逐名色。所以从名色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十二因缘里面的名相，对不对啊？从名色开始，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样子总共有几个？有几个？名色开始算有几个？啊？算嘛，不要用猜的嘛，好不好？几个？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病死，多少个？九个啦，哦，九个对不对？那应该要十个啊，对不对？为什么会九个呢？为什么会九个？啊，所以不要紧张啊，因为经文的翻译，我觉得杂含的翻译有时候不是那么圆满。其实它第一行那个心字，其心驱驰啊，就是是。那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下面有嘛，下面啊，大家看这个。这部经的倒数第四行，有没有？不生故念，心不系浮，心不浮着，是不驱驰追逐名色，有没有？所以那个心就是是啊，心就是是来的。所以这部经讲的是十之缘起，十之缘起。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说如果我们看第一行第二行它只有九支的，对不对？那你要看下面就知道有十支。那这一部经呢，我觉得说导师很微妙哈。导师你看哦，我们如果看这个表的话哈，如果看这个表，我把它284经是放在处境细行这边的，就是从名色一直到爱嘛，对不对？然后呢，爱取有生老死，这个是这一部经的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对不对？它是到名色而已嘛。但是我带大家看呢，其实这一部经还有讲到事嘛，对不对？有讲到事。所以呢，你知道吗，我以前看这个图表其实我看不太懂导师为什么要画这么多线条。我现在揣测导师的意思有可能是这样。大家看这个唯识学探源哈，补充讲义啊 ,207。你看这个图表哈，导师为什么在处境细行那边哈画两条线出来，有看到吗？一个是往爱，一个是往名色，有看到吗？所以这个逐物流转，这个是只有一部经就讲完了。但是处境细行这一个呢，其实它是两条线的，就是这一个还有这个。两个加起来就有十支了，加起来就有十支。那所以我们看那个后面哈，这个是五支缘起，这个最容易的，这个不说，对不对？五支缘起，这个大家都看得到。那十支呢？十支你看导师怎么画？第一条线条是到哪里？第一个线条是到哪里？名色，对不对？还有呢？到这个是吧？到这个还有呢？还有这个，对不对？到这边，对。所以导师画这个图，其实它十字缘起是包括这三个。那为什么说这部经这里只到名色哈，所以我觉得导师有可能是归纳杂含经的。就杂含经有一些经文它只有到名色，但是呢，有时候看它经文的上下呢，有时候又会到事。所以也许导师是这个图表是用经文的用语来归纳的。那待会我们再接着看哈。 我们接下去再上到下一部经，下面几部经呢，大家就知道其实这个图导师是按照杂含经的经文来画的啊。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大家找一下288经288在哪里，272 271，那它一直到272嘛，大家翻开272哈，272页，那大家看倒数第二段，倒数第二段，尊者摩诃俱痴罗答言，有看到吗？哎，那他说，譬如山炉立于空地，辗转相依而得树立。那下一行，是缘名色，然后名色言是，对不对？那这一部经很有名，它就是辗转相依的关系。所以这一部经讲的就是这个生命依持，对不对？名色言是，是言名色。所以这一部经，导师就画一条线。老师就画一条线是这样过来的，这样，所以这一部经啊，288经啊，它的重点是在谈这个关系，它也有谈其他支，但是它不是，就是其他的经已经有说了，只有是缘名色，名色缘是，别的经没有，是这一部经的特质。再来呢，还有294经，在哪里呢？在274页。274下面第十二经，第十二经刮胡是294，找到吗？世尊告诸比丘，愚痴无闻凡夫，无名复爱缘系，得此是身。所以就是无名爱跟是，对不对？哎，就是这个啦，最下面这部经啦，就是这个。那导师，我待会会带大家看哈、哦，这个无名爱，这个行就是等于爱啦啊，这个行就等于爱，所以它是出自于这部经的啊。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从那边借过去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对。如果是单单284经，有时候它可能重点，如果谈这个被境界细琢的话，它只有到爱而已。实际上，它是这部经是讲到实知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要理解这个图表的大概的方式，可以用这样的情况来认识了哈。那再来十二支的话，当然就全部咯啊，全部咯。所以这个就大家可以自己画了哈，这十二支就全部咯。好，那我们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之后呢，我们再一部经来看啊。好，我们回到270页。那最上面呢，这一部经啊，270页最上面这一部经，我刚刚已经讲了前面四行啊，就是这里这部经其实上下文来看，它总共有十支缘起啊，十支缘起，它的意思呢跟前面那一部经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那如果是我们那个流转缘起的话，就好像我们种树啊，我们给它施肥，它就会茁壮，而且不会断灭。那我们如果不断的让十二缘起重复的话，我们就会轮回不息。那第二段呢，刚好就是倒过来咯啊，就是跟上一部经一样。如果我们随顺无常观啊，观察无常生灭，无欲灭厌离，那这个就是让我们就是停止滋养我们的小树啊，我们的这个种子让它不萌芽，那就停止啊，它就不会产生轮回的因缘。那跟前面那一部经是一样的。 那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稍微补充的就是这个无常无欲啊，还有灭尽的意识啊。大家请看补充220页220补充啊，哈，220这一段文我记得好像之前我们也有上过的神婆知道的这一段文啊，我好像也有给过大家啊，嗯，但是好像每一次读哦，我都有新的理解啊，所以我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导师在成佛之道解释八正道的时候呢，他在解释说我们有了正见之后要正思维嘛。那正思维是什么呢？他说他就是转变我们固有无明的思维，慢慢的趋向于厌离欲灭啊，向于解脱。那这里所导师所那个对应的就是三法印，所以我有给大家写刮胡一二三，有没有？我们直接看这里就可以哈。从无常的正见建立之后呢，我们要引发正思维，让自己的内心去向于厌。这个厌呢，不是讨厌，它是厌离。就好像导师的白话解释说，我们对于自体爱还有境界爱啊，我们要有正思维，慢慢才能够知道它是无常苦的。那所以我们对于名利权势恩怨才能够放得下。所以有了世间正见啊，深信因果之后，它不是灰色的人生观啊，它是厌于这种世间的明争暗斗啊，恩恩怨怨啊，反而呢能够看得开放得下，勇于为善，勇于求真啊。所以如果按照这种白话的来看呢，我觉得导师的体悟是蛮深的。就是我们知道无常它不是一种非常颓废或者是消极的人生观啊，因为我们知道无常更要懂得把握人生。我们如果不趁着自己还健康，还有六根还很好的时候来修学佛法，其实因缘一错过啊，我们要闻法有时就很难了啊，嗯。所以在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说啊，铁枝再硬的铁枝，如果把它放到火炉去烧啊，那个铁枝都会软化，然后呢你要随你要做什么器具都可以。那这个形容什么呢？他说我们的心啊，如果是无始无明啊，那么固执那么难调，但是如果我们放到佛法大海里面去浸泡久了，其实它就可以柔软，那随我们的心意要做什么都可以，你要做阿罗汉也可以，你要做菩萨也可以哈，嗯，那就看我们有没有心愿啊，啊，那待会我再举例子给大家了解啊。再来我们看第二个刮胡二，从无我的正见里面啊，引发正思而向于离欲。这个欲望呢有两种，在欲界来说有五欲，还有男女的性欲。那我们远离，但是我们在世间是难可避免的。所以导师这里举了一个声音啊，美妙的声音说，我们听了之后呢，如果有无我的思维的人就不会动情，歌声终了也不会难过啊，不会眷恋。请看221啊，就好像手足在空中运动，毫无执爱，毫无执爱啊。所以无我它是一种非常自在的心态啦啊，嗯。那刮胡三，涅槃是什么呢？涅槃就是向于灭啊，这个灭不是消灭，是极灭啊，是极灭。我们的心如果朝向于涅槃啊，向于涅槃理想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啊。如果我们的内心啊有这三个，导师说就是从世间转向解脱的处理心，转向解脱的处理心。我最近在看一个白话解释哈，我觉得讲得蛮好的。 就是一般我们讲说思想跟认知其实它是有差别的，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正见 right view 它是英文的翻译呢，它是可以翻成认知的，见解它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认知，所以正见啊在英文的翻译有些它就翻成认知，认知那中文才会说是见解啊，对不对啊？你有正确的见解，但是这个见解其实我们没有学佛以前很多见解的嘛，对不对啊？我们听到什么党，那个就头发就竖立起来啊，那听到什么党就一直造口业这样啊。那我们固有的这一种见解其实是与生俱来的，或者是我们从小到大熏习的这一种见解，其实我们很难衡量它是对跟错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学佛之后呢，我们学习佛法的正见之后，我们自己就要去审查说，诶，比如说佛陀整天在阿含经都教导我们要观察无常，观察无常，我想问大家，这一种佛法的观念成为我们的认知没有？成为没有？尽量还没有完全嘛，对不对？哎，我们大家都知道还没有完全的，为什么？我曾经有碰过一些出家人啊，一些修行者，他出家很久哦，然后呢，我们有时在聊天啊，他就说哦，我们如果要盖房子哈，不能够朝这个朝什么方向啦，一定要朝对，一定要朝什么方向？那我就说你有什么根据？他说这个就叫世俗地。你知道吧，这个就叫世俗地啊。那我说你有没有出处啊，有没有出处？他找不到出处嘛。那有一些我不敢说啦齁，世界没有风水这种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的正见啊，我们的世俗地圣义地的正见是建立在这一种认知上，是有一点危险的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了知无常之后啊，其实他是要在自己的五蕴生命上啊去审查这个无常的道理是不是如佛所说的那般真实。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要改正自己不对的这种无明的要求啊。那我们自己每个人的思想跟看法都有一定的坚定性啊，别人不容易改变我们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虽然是出发于好心啊，其实每个人学佛之后都说他是出发于善心的，出发于好心啊，但是他的好心会让人家感觉到压力，感觉到很不自在，你的好心是有问题的，大家知道吗啊？你回去啊，如果是一家人学佛的啊，你就会体验很深，孩子又说我是用中观啊，妈妈又说我是用唯识啊，大家都是用佛法的观念啊，但是为什么大家意见不同？这个就是我们在境界起来的时候啊，诶，争执快要发生的时候，你看啊，我们的看法是不是还是坚持我对你错？很明显的哦，如果是还是坚持的那么严重的话，其实我们的无我的观念还是概念而已，它不能成为我们的生命。或者是我们生病的时候啊，我们遇到什么灾难的时候，我们很难就回到佛陀的话说，诶，你看哦，这个在我的身上应验了佛陀所说的真理哦，我更加的有信心。我们不是的，我们快点去找偏方，看哪一个快点好，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你这些固有的看法没有让这个佛法的正见啊转换自己的看法。所以你看，我们因为知的不正确，所以我们的心要转向于出离就没有力量。所以你看，我曾经有碰过很多人哦，他听闻很多佛法，但是你叫他去念佛啊，打坐啊，去什么就是用功的这种因缘啊，他不相应了，他不相应，他觉得我没办法啊。那这个其实就是你不知道 有一些佛法的修行的传承啊，它一定是有它的效用的。如果没有效用的话，它不会传到现在2000多年，它早就中断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八正道的认知啊，我慢慢自己有抓到一些关键字，比如说哈，大家看一下这个补充221这边哈，221，221页的，就是最后两行哈，最后两就是没有最就是成佛之道，刚刚我念那边的最后两行，那。因为上面讲三法应是讲正思维嘛，相于厌，相于离欲，相于灭，它的关键字是相哦，相。那你看正见哦，导师说正见是什么呢？它的关键是知，它的关键是知，正见啊。所以八正道其实我觉得啦哈，我自己这样读下来，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重点的不同啊。我们说有八正道呢，有几个词啊，大家一定要给它记住哈。第一个就是知，知的话呢，大家知道是什么内容吗？正见，就是我们把我们凡夫所知道的里面，其实有掺杂了非常多三毒的那些问题在烦恼在里面呢。所以我们如何让自己真正的了知到佛所讲的正见，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很多人似是而非，也不怕因果的，在就人跟人相处，他可以做到表里不一啊，就是讲一套做一套，啊，完全不怕因果。学佛很多人呢，我发现有一些人也是如此啊，所以我自己觉得也都是很没有能力去改变别人的，我们只靠修正自己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正见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我念的啊，就是相，让我们的习惯思维啊，慢慢的转向于佛法啊。所以相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思维通常都是怎么讲，都是杂染的啦啊。那我们就是从思维上，让我们不断的能够趋向于解脱啊。那第三个关键字呢，就是行。那我们如果把我们的观念啊转成是佛法的知见，那我们让我们的思维啊不断的都是转向于这三法印。那我们行呢，就从哪里开始呢？从自己的什么开始？正语，就口业啦哈。还有呢？还有什么？正业嘛哈，正命嘛哈。还有呢？正精进啊，正精进。还有正念，对不对？那我觉得啦哈，如果在某些杂阿含经，它是这样的，就是最后一个呢，关键字是正，对，正定呢，它其实是属于正入真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哈，所以定是最后一个。我发现，我们在了解那个八正道啊，一般我们只是把名相背一背就算啊，实际上它有关键字，我觉得是这四个。老师在著作里面也非常强调这四个，一个是知，一个是相，一个是行，一个是正，看得到吗？啊，字很小是吗？没有，你用猜的就猜到了。第一个正见嘛，对，正我就写正定在这边，对，正定。因为在中阿含经还有几部杂阿含经，它正定呢就是断贪嗔痴。中阿含圣道经正定就是断贪嗔痴啊，所以正定可以算是正的一个主要的词啦啊。 所以在我们回到这个经文来看呢，大家就知道啊，虽然佛陀在杂含经他都不断的重复无常生灭无欲啊灭尽的观察，那深入的慢慢让自己去思维用在自己的生命上，还是要靠自己的啦啊。比如说啦哈，我昨天还是前天，我也看到大智度论一个譬喻很好啊。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他什么譬喻呢？他说啊，火的性质是什么性质？烧热，对不对？会灼伤人嘛？那我们摸这个火会不会被烫伤？会。如果是自己不小心摸到这个火啊，哎，先不要擦，先不要擦。我们不小心摸到这个火，请问你会生气吗？不会啦，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不小心自己摸的嘛。啊，如果是人家把那个火拿来烫伤你、灼伤你，会不会生气？会。所以问题不是那个火的哦，你知道吗？是那个人呐、啊。啊，那这一个譬喻哦，大智度论要讲什么呢？他说，我们如果知道火性是热的，你摸到火被烫伤，你不会生气的，不可能生气自己嘛，对不对？火我知道它是热的，所以我摸到它，它烫伤我，我不会生气。那大智度论说，如果我们知道啊，佛陀讲我们的五蕴啊，色受想行识是无常无我的。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知道我们的五蕴是无常无我，对不对？但是一旦它发生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啊，我们才会警觉说，哦，原来它跟火一样，它是热性的。五蕴的本性是什么？五蕴的本性是什么？无常无我的。所以有一天，如果我们真的走路走走走，哎，不能走路了，你就说，哎呦，这真的是无常无我这样，哎。要有这样子的智慧啊，真的。我们说啊，人是会生老病死是必然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呢，要生老病死的有一点风度啊，有一点智慧，哎，大家都一样嘛，对不对？我们也是逃不了的、啊、不管你在家出家，生老病死是一样的、啊、但是我们学佛之后就是要有这一种，至少对自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产生啊，否则我们如果有一天躺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你不管怪谁，那个病都不会好的，对不对？唯有自己能够好好的用功啊，什么都带不去，什么能够带得去？什么能够带得去？业力。所以佛陀不是说唯有什么业随身，真的。有时你想想哈、哦，真的。跟别人吵了一架啊，睡不着，回去好好想一想师父讲的话，什么都带不去，那有什么好生气，对不对？第二天就没事。真的，我们人啊不快乐，其实很多都是自己招来的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读阿含经，要读出这样子，像导师这种智慧是不得了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部经。课本是287经啊，就是第五部经。但是我发现课本因为我的断句不是断得很好啊，那我为了要节省时间，所以我做了一个补充讲义给大家。我们这个第五部经啊就是佛陀正觉缘起的经。因为它很重要，所以我另外再做一个断句啊，在补充讲义221221。221页有找到吗？有哈，好，我们看一下这部经。这部经也是很有名的，因为佛陀他自己回忆他自己成正觉的过程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杂含是287经啊，那佛陀告诸比丘说，我意念自己还是没有成佛的时候啊，我也是专精思维三种层次啊， 所以我就把三段呢标出来啊，括弧一、括弧二、括弧三。第一个思维呢，佛陀思维说，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老死？为什么我要老死？老死是从哪里来的？结果是什么？从哪里来？从哪里来？生。所以大家有看到吗？第四行，生有，所以老死有啊。所以你把生跟老死圈起来啊。老死是一种果嘛，我们一定要面对的一种果啊，一熟果。那这个一熟果怎么样会产生呢？那是因为我们诞生了，我们有生，就必定有老死。那下面我就不一一讲了哈，他一直这样往前推，为什么有生？往前推就是因为有啊，有这个有，然后取爱受触六入名色啊，然后呢名色之后呢，名色再往前追是什么？是啊。所以第三段呢，这边就有说，我做事思维时，其事而还。有没有看到这个其呢？就是界限啊，就是界限的意思，就是他到了事之，他就转过来，转还了，就转还啊。到了事他就 stop， 就转过来，回过头来了啊，他没有再往前推了，没有再观行跟无明，没有。所以这一部经这个地方他只有十支啊。那观到事之后呢，他就回过头来啊，不能超过事啊，他就圆事而有名色，原是而有名色等等。那这样子的话就成为纯大苦聚集，这个就是逆观流转缘起有实知啊。那最后这一段当然是顺观啦啊，它是顺观也是实知啊。好，那这个是第一种思维，第一种思维就是流转门的观察。是是是，有啊，下面就要讲了，太紧张了你，下面会讲了哈，好，括弧二，那佛陀又借着第二种思维呢，上面是流转嘛哈，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括弧二呢就幻灭的，就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就是什么东西没有，就不要再面对老死呢。生无的话，就老死就没有了，对吗？生，我们不再诞生，无生，那就没有老死。那所以大家呢，你觉得呢？我们要不要老死啊？还要不要再老死？要不要？因人而异。啊，对。有些人不舍得，对不对啊？哦，不舍众生苦啊！对对对对对对。那当然，我们所以在阿含经，他当然是不愿意老死，因为阿含经比较重视这个解脱嘛啊。但菩萨道的话，他当然是另当别论啊。那佛陀他自己也是这样思考的，我不要再老死了啊。所以佛陀，你看佛也是菩萨来的啦。他也是要这样思维的，只是思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没有，才不会导致这样的果，这个是幻灭嘛，一定要知道的。那这个也是逆观幻灭缘起事，但是他这里就有十二支啊，他从无老死一直灭到前面呢，就是成为什么无明了啊，无明。所以括弧二这里呢，他就谈十二支，上面第一段就谈十支，很奇怪哈，啊，很奇怪哈，他为什么会降呢？这个是我们汉译的杂含的翻译是这样，但是在相应部其实它流转跟幻灭都是十支啊，都是十支。那这个大家先不要紧张了哈，因为导师后面会解释。好，我们看第三段。 竟然知道了流转，也知道了幻灭的方法的因果。那佛陀接着说，我得是古仙人道。这个古仙人呢、啊，就是过去诸佛啦，哈，过去圣人的道路。那我现在随着他去。好，我们看下一页。那就好像呢，有人在旷野里面，那寻找道路啊，走啊走啊走啊，诶，看到这一条古人所走过的那个道路呢，他就随着去啊，随着去。那慢慢的他就发现有一个故都啊，就是古城堡啊。那那里呢，就是非常的好啊，环境很好，丰衣足食啊，就是很好。那所以这个人呢，发现之后就跑来跟他们的国王说，我发现在旷野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古堡啊，古都。那如果大家都搬到那个地方去呢，就会安居乐业。那国王呢就相信他，就把整个人民全部带过去，就人民都安乐啊。那佛陀说，我现在也是，我得到这个古仙人道呢，我就随着他去。那随着他去呢，就会修学这个八正道啊，修着八正道。那接着最后一段啊，大家先不要看那个灰色那里啊，我从这个道路呢，能够看得到老死的集、老死的灭，还有老死的道啊。那所以这个就是老死有苦集灭道。那其他的呢，老死是一个果。那为什么我们会老死？因为我们有生啊，一直往前推，推到行，那有行我们就会有事啊。那行之后呢，就没有了，它就没有了，就只有道行而已，没有讲无明，对不对？那这时候呢，佛陀就说，我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我就自觉证悟成佛。自觉证悟成佛，那我也为弟子们开示这个缘起的道理。那这一部经到这里，这样就结束了啊。那待会我们再来看他这经义里面的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